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探讨的话题是神的预知以及他的神圣目的。
神不会犯错的，因为神预先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因此呢，他是按着自己的预知来拣选的。
你有否逼切地求神介入某件事情呢？然后自己却又插手想帮助全能的神满足你的请求。幸好神对我们是蛮有恩慈和怜悯的，他实在爱我们，容许我们介入他的至高旨意中。不过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以撒和利百加介入神的计划，却导致他们的儿子雅各深受其害。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查经时间，请看创世纪第27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27章。创世纪第27章的1到4节里说到，这里呢是一位神所爱的人，一位神的仆人，但我们看到他已经不能自理了，然而他的寿命却在这种半瘫痪的状态中延续了很多很多年。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离世了，就叫儿子以扫出去为他打一点野味回来，照他喜欢的方式调味煮好，拿去给他吃，好让他给儿子做最后的祝福。早些时候呢，以扫一点也不在乎长子的名分，他亵渎神，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也对神的应许以及神应许的应验毫无兴趣。虽然他对长子的名分是不在乎的，但是对父亲的祝福呢却很在意。可是父亲的祝福跟长子的名分是相关的，父亲的祝福主要是给长子的，可他已经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却仍然想得到父亲的祝福。实际上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那是神的旨意，而让他得到长子的祝福也是神的预备和拣选。有趣的是，这对双胞胎出生前呢，就在利百加的腹中争斗打架。利百加不能明白他们在他腹中的行为他就向神祷告，神告诉他说，两国在你腹内相争，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出生前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在他们出生前的宣告。神拣选雅各是出于他主权做出的旨意，并不是人应得的。神预先知道这对兄弟的本性，他们的个性特点。神预先知道以扫是个亵渎神的人，一个物质主义者，并不在乎属灵的事情。神在他们出生前就预先知道他们对人生的态度。神是凭着自己的主权拣选了雅各，让他位分高于以扫。这并不是雅各配得的。神的拣选 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的思想，因为我们没有预知的能力。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所以我不可能有神的心思，不可能有神一样的意念。所以要我去判断神的思想模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根本无法知道神是怎么思想的。因为当神思想或者当神观察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就是用他预知的能力去做的，因为他已经预先知道事情将要怎么样演变，而我们呢却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拣选某个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比方说我们招聘一个职位，某个人来面试了，哎呀，他的简历看起来相当的不错，似乎你要说啊，他就是我想聘用的人，于是你就聘用了他。你想，太好了，太棒了，这就是我们要聘请的人了。结果呢却非常糟糕，你选错了人。如果我们知道六个月后将会怎么样，那就绝不会聘用他。如果我们有预知的能力，能够知道聘用他们担任这个职务之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们早就不会雇佣他们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预知能力啊，所以我们只好挑选或者拣选希望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如果你有预知的能力却拣选一个失败的人，那不是相当愚蠢呢？如果你能凭着预知的能力去思想，却仍然选择了一个不会有成就的人，那不是有点愚笨吗？当然是了。那你怎么能指责神照他的预知来进行拣选呢？我不能像神那样去思想，而我实在没有资格去指责神，说他怎么那样思想呢，而照他的预知所做出那样的抉择。神预先知道以扫和雅各的未来会怎么样，他是照着自己预知的能力拣选了大的，不是小的，并且借着小的成就他对以色列民以及对世人的应许。雅各知道了神的这个计划，当然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知道，因为他曾祷告说，神啊，我腹中发生了什么事啊？神说，两国在你腹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当雅各出生于以扫之后，利百加就知道雅各是神所拣选要承受祝福的那人了，神的目的将要通过他得以成就，而不是通过以扫来达到。他们的母亲利百加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偏爱雅各。但是以扫不关心属灵的事，显示出神预知他将有这样的性格和本性，这也正是神不拣选他的原因。以扫的要求就是，出去为我弄些野味来，我好为你祝福。他真是太爱吃野味了，怎么可以凭着这样的卑劣的基础就给他祝福呢？以撒关心的仅仅是因为这个孩子善于打猎，能弄到野味给他吃，就打算把祝福赐给他。以撒给他与祝福的基本条件呢，是打到野味就行了。而神呢，则是根据他将来的目的作为祝福的基础。以撒吩咐以扫出去打野味，这话呢给利百加听见了。于是呢，利百加就对雅各说，你爸爸吩咐你哥哥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他吃，然后呢要给你哥哥祝福。现在呢，你快去给我捉两只肥山羊羔来，我就煮给你爸爸吃，我会把羊羔啊烤得像啊野味一样，你爸爸分不出味道来。 你就拿到父亲那里给他吃，让他先给你祝福。请注意啊，整个的欺骗计划是利百加策划的，他呢却要雅各做出行动，可是雅各却反对说，嘿，不行，我们虽然是双胞胎，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异卵孪生子，而不是同卵孪生子。哥哥跟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爸爸一定会发现我不是姨嫂，我们呢无法实现的。利百加对雅各说，你只管照我的话去做。于是呢，他就把羊皮裹在雅各的手臂和脖子上，又沾了些泥巴上去，让他呢有一股泥味儿。雅各就拿着母亲替他烤好的羊羔当作野味给他父亲吃。他说，嘿，爸爸，我给您做了些野味啊，您给我祝福吧。以撒说，咦，你怎么打得这么快啊？他说，哦，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一出门有只鹿恰好越过我走的那条路，我立刻把它射中了。以撒又说，真的吗？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是啊，我就是以扫啊。以撒说，你坐过来靠近我。雅各走过去靠近爸爸，老人用手摸摸雅各的手臂，举起缠着羊皮的手臂说，声音是雅各，但是手上有毛，像哥哥以扫的手一样。于是就吃他儿子雅各的野味给他祝福。现在问题是，雅各得到长子的祝福，这是神的旨意吗？当然是啦。那么雅各和利百加知道雅各得到这个祝福是神的旨意吗？是的，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知道那是神的旨意，却以为神要靠他们的能力去帮助达成他的目的。因此呢，不惜采取欺骗的手段来试图帮助神完成他的旨意，成就他的目的。这个欺骗的手段是他们的策略。为什么我们会以为神如此的依赖我们来达成他的目的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神能够不靠我们的帮助而达成他的目的，神能自己达成他的目的。神的工作必须成就，神所定义的、所计划的必要成就。我们可以成为神做工的器皿，如果我们把自己降服于神，他就要通过我们来做工。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降服于神，那么神仍旧要做成他的工作，只是我们得不到作为他器皿所带来的赏赐、益处和喜乐。神的工作从不靠我们的欺骗伎俩或者阴谋诡计来成就的。我们呢，不需要用阴谋、用诡计来完成神的工作。我环顾今天那些努力做神工作的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伟大的意向，所欠缺的只是金钱。所以呢，他们就想尽各种方法设法筹款，以便为神做工。当你读到他们的来信啊，整封信呢都在暗示说，这里呀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圣工，只是要靠你把奉献寄过来。如果你不奉献，那么神的工作就做不成。这些话真的很沉重的压在你的心头，让你觉得一定要把钱寄去，这是神的工作，你不回应的话就不能成就了。如果这真是神的工作，他就必然成就。如果这真是神的工作，也是值得你回应的。 但是神自己就能够独自完成他的工作。神从来没有依赖过我们，反而是我们一直要依靠他。因此，雅各和利百加的错误，或者他们的过失，不是不相信神，也不是不相信神的目的，他们都是有信心的，又相信神，相信神的目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呢，是在于他们以为啊，神不能够在没有他们的帮助下，仍达成他的目的。他们想，神啊，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只是没有我的帮助，我不知道你怎么完成你的工作。所以呢，我要参与，开始就策划，想一点诡计，来帮助神，来完成他的工作。不，神呢，从不需要这种帮助。可是在这里呢，雅各成功了。创世纪第27章的26和27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他也闻那股泥土的气味，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雅各的香气像田地的香气一样。第28和29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霖，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就这样，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传给了雅各，就是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而且给他地上的肥土，让他富裕，有许多仆人。第30到38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他开始发抖，说，以未来以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个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许多旧约中的信心伟人，其中的特别提到这件事迹。在第12章讲到主的管教，在第14和15节告诉我们， 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要让苦毒充满我们的心。任何进入你心中的毒根都会扰乱你，也会污染你周围的人。第十六和十七节继续说，恐怕有淫乱的会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扫想要什么呢？不是悔改，他流的绝不是悔改的眼泪。那他为什么哭呢？他只是为失去了祝福而哭。许多人呢，给弄糊涂了。他们心里想，哎呦，可怜的以扫啊，他尽力的想悔改呢，但就是找不到悔改的门路啊，所以呢，只好痛哭流泪了。不，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他想要的只是长子的祝福。他之所以哭，是因为没有什么祝福可以留给他了。如果他真的悔改，神肯定也会祝福他的。圣经说，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有哪个真正悔改的人，神会不接纳他，不祝福他呢？可是以扫根本就没有悔改，他流的也不是悔改的泪。不要糊涂地认为，哦，可怜的人呐，在神面前后悔哭泣的，可是神却不接受。不对，事实不是那样的。你读这一个故事里面呢，以扫所流的根本就不是悔改的眼泪，实际上呢，那是愤怒的眼泪，苦毒的眼泪。他为了失去一个他很想得到的祝福而流泪，他根本就不追求属灵的事，他也从来没有寻求过神，他只是想要父亲的祝福罢了。当他得不到那个祝福，当他的弟弟夺取了他的祝福之后，他就流出了对自己的弟弟的苦毒的、愤怒的、憎恨的眼泪，而不是什么悔改的眼泪。好了，我们这次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7章。
有时候我们被自己的情感出卖了，我们可能感到忧郁，甚至哭泣，但实际上我们的眼泪是因被内心的怒气触动，而不是因经历伤害或损失。我们里面都有一点以扫的特质，不是吗？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情感出卖，我们也有可能为了一时的需要和满足而以像长子名分这么重要的东西来交换。假如我们选择这样的道路，那么就像查克老师所说的，我们会满心苦毒、愤怒和憎恨。等一会儿查克老师会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呢，您会听到一个重要的圣经原则，我们要从雅各的生命中看到种什么就收什么的道理。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查考创世纪。好，请听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为什么我们会以为没有我们的帮助神就做不了工呢？为什么我们以为 神非得依靠我们来达成他的目的不可呢？神能够独自做成他的功，神从不依靠我们，反而是我们要时常的去依靠神。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听这个节目也许不是第一次了，对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和感受，非常欢迎您跟我联络，或者在生活中有些什么见证和困惑，都可以跟我分享。请您留意节目最后播报的电台地址。好，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